今天开始的时候，今天我的讲到的题目是忙碌的人生。那在开始的时候，我想问大家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有多少人觉得自己很忙？有的请举手。还挺多，大概有1/3的人都觉得自己很忙。第二个问题是，有多少人觉得自己每天能够睡到自然醒？就是你有充足的睡眠。感谢神，我们有几位这个弟兄姐妹还是很有福分，能够每天睡到自然醒。那意味着我们可能大多数的人可能这每天都没有办法有充足的睡眠，是吧？那我自己就是这样一个很忙的人。除了周日的话不用早起，基本上每周一到周六，我每天的话醒过来都总是还是觉得身体是疲劳的，总想再多睡一会儿。每天早上挣扎着爬起床之后呢，就开始各种忙，然后呢，结果感觉很快一眨眼就到了晚上，一看接下来还有，结果还有很多计划了的事情呢，还没有来得及做。我想这就是今天当今世界里边很多人共同的感受。我用这个日程表，就 Calendar 的APP 上面呢，记录我每天需要工作、生家庭还有教会里边各种各样的活动，对吧？除了这个我的日程表，除了日程表上的安排的话，我们还每天还要做很多其他的不在日程表之上的任务啊。在公司里边的话，我每天有很多的邮件需要读，我的邮件常常不是常常，其实是从来就没有读完过。我最多的时候的话，我的这个邮箱里边有1万多封没有读未读的邮件，这基本上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我也用手机为了我用手机上的 APP 来这个记录每天我需要做的各种代办事项，因为如果不记，很快就会忘，对吧？然后每次一有事情要做的话，我就拿出手机来把它这个记录到手机上，做完的话就可以划掉。但是一段时间之后，我就发现我这个 APP 上的代办事项的清单的那个代办清单，它的长度越来越长。它的也就是说，我的完成任务的速度远远跟不上增加任务的速度。更糟糕的是呢，就是说我发现长时间的这种忙碌的这种状态之下的话，好像我就开始变得对不忙碌变得非常陌生起来，而且变得不习惯。有的时候，突然一下子感觉，接下来好像没有什么特别要做的事情了。这时候，我首先的反应不是说“哎呀，太好了，来休息一下吧”。我的首先反应是什么？是糟糕，我大概有什么事情忘了，对吧？然后赶紧去看这个日程表，或者是代办事项。就你好像是已经不习惯处在这样一种不忙碌的状态里边。我想这种不忙碌的状态并不是我的专利。我在教会里边跟弟兄们打招呼，我发现最常说的一句话是什么？第一句话，打招呼，就是说最近忙吗？对不对？那个，然后呢，几乎每一次我得到的回答都是最近挺忙的。你看，我们连打招呼都是在问你忙不忙？然后我们每周团契查经，今年的话，我们今年用 BSF 的教材，所以呢，每天都有一些功课要做，除了要听这个上一周的讲道和经文释义，对吧？我们还每一天的话，ESF 都会有一段经文要读，然后有几题问题要回答。虽然那个我发现这些，我自己算了一下哈，以我自己的经验的话，每天我们大概可能需要15到30分钟的时间平均下来，来做这个完成 BSF 的作业。但我发现很多的弟兄姐妹呢，因为忙，他们没有办法完成作业。每次我们周五查经的时候呢，我们还需要先把经文读一遍，因为很多人可能还连经文都还没有来得及读，对吧？更不用说作业。我知道还有很多的弟兄姐妹呢，是每一年开始的时候的话，就参加了某一个读经计划啊，把这个每年把圣经读一遍。很多人其实这个事情，这个每天读经的话，虽然看起来不需要很多的时间，但是其实也很不容易坚持下来。 拿每天读经来说，可能不少人的话就是利用一点碎片时间，比如说睡每天睡觉前啊，躺在床上的时候，对吧，来读一下经打卡。那我在这里可能做一个大胆的估计，对于大多数就是说还在职场然后又有孩子需要照顾的弟兄姐妹们来说，每天如果我们要花，如果让我们每天花30到60分钟高质量的时间来研读圣经、祷告和灵修，可能仍然是一件很具有挑战的事情。这似乎是今天社会的一个普遍现象，所有人都是活在一种看起来充实的快节奏里边，每天被日程表还有代办事项上的各种截止时间追着跑。我们应该是时间的主人，但却好像活成了时间的奴隶。在约翰福音21章记载了这样一件事，耶稣复活以后在去到加利利海边向正在打鱼的门徒们显现，他告诉门徒们往哪边去打鱼，门徒们就打上了很多鱼，对吧。耶稣后来呢，等门徒上岸之后呢，耶稣拿了饼和鱼给门徒吃，吃完以后耶稣问了彼得一句话，说约翰的儿子西门，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弟兄姐妹们，当我们只能在塞得满满的日程表的角落里边，在碎片时间里边给主耶稣留出一点空间，那当主问我们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我们该如何回答呢？我们为什么而忙碌？因为被动或者主动的，不管是被动或者主动，我们想要的东西太多，对吧？我们想要得到很多的东西，我们想要在工作上做出出色的成绩，在职场上得到晋升，希望我们做出来的产品有很多人喜欢使用，我们想要获得更多的资产，有更舒适的生活，未来也有更安全的保障，我们想要培养孩子们的技能，给他们健康的强壮的身体，让他们将来有更多的机会，有更好的未来。当然作为基督徒的话，我们也想要在属灵上有长进，想要从神而来的智慧还有喜乐平安。你看我们想要的东西真的很多。传道书4章4节说，我又看见人一切劳碌和成就原是出于争强好胜，这也是虚空，如同古风。接下来第6节又说，拥有不多心里安宁，胜过拥有很多仍劳碌古风。所罗门作为最有智慧的人，他执掌了以色列民族历史上最强大的王国，而且他也完成了很多的大事，但他说出于争强好胜的一切劳碌和成就都是虚空，都是捕风。所罗门拥有的东西大大超过了今天我们这所有的人在座的，但是他说拥有不多心里安宁，胜过拥有很多仍劳碌捕风。我们这些忙碌的人明明从早忙到晚却没有多少的果效，我们花很多的时间精力和金钱来培养孩子，送孩子去学学这学那上最好的学校，报名好几个兴趣班，参加各种的表演比赛，但孩子可能还是有这样那样的一些问题。为什么呢？我们好像很爱孩子，但是每天花在孩子上的时间却每天我们花在孩子上的时间看起来有很多，对吧？我们接送孩子去上学，课外班为他们做饭洗衣服照顾他们，每天可能我们每天都花好几个小时在孩子上身上，但是真正算得上有质量的陪伴的却没有几分钟。几年前我和小树小羊团契的几位弟兄几位爸爸一起读了一本书，叫做《好爸爸不缺席》。在这本书里边，作者提到了一项研究，研究人员在孩子的身上装上麦克风，然后 录下了所有的声音，然后收集到的数据显示呢，他讲的是父子之间哈，就说父子之间平均每天对话的时长是多少？大家能猜到吗？大概一个数，二十什么？二十分钟啊？还有别的吗？五分钟啊？这个研究的显示是平均每天的时长仅为37秒，三十七秒。对，啊，我们可能很多时候跟孩子打招呼，就是每天起来说，哎，起床了，对吧？叫他早上叫他起床了，然后说赶紧吃饭，该去上学了，然后说上车，他接回来说在车上可能说今天怎么样，可能我们这个习惯性的问一下今天过得怎么样，然后说吃饭。然后说这个该刷牙洗脸睡觉了，我们可能每天大多数重复的其实就是这样一些话。这本书里还提到一些另外一项研究，说针对美国的父亲，他说美国的父亲们每天给每个孩子专注的独处时间，大家猜他有多少时间？经过上一个话，大家可能说秒，单位肯定是秒了，对吧？不是分钟了。是35秒，跟刚才几乎一样，就是这个是说专注的独处的时间，也就是说我们真正每天陪伴有质量的陪伴是很少的。我觉得这个话，其实这个数字在我的身上至少我觉得是真实的，这是一个很让人震惊的数字。我想各位所有的弟兄，我们要反省，我们花了很多的时间来塑造孩子的知识和技能，我们也花了很多的时间，但是我们花了多少的时间来塑造他们的心灵呢？我们到底是为了爱上帝给我们的这些小羊而忙碌，还是出于争强好胜而忙碌呢？好，有一部小说叫做《美国众神》，几年前还拍成过电视剧，里面讲的是说原来在欧洲大陆上那些古老的神明，比如说奥丁啊，这些古老的众神呢，他跟随着殖民者漂洋过海来到了美洲大陆，然后呢到了几百年后到了现代呢，他们的力量就变得越来越弱。为什么？因为现代的人不再崇拜这些古老的神，他们不再 worship 这些古老的神了，这些这取而代之的呢，是一些新大陆的神明。这些神明有科技之神，有手机之神。这些新神他们的力量非常的强大，为什么？因为人们崇拜这些新的神明。当每天很多的人用聚精会神的使用手机的时候，这些人其实把他们的时间，把他们的注意力献祭给了这个手机之神，所以手机之神就得到了很多的献祭，他就变得非常的强大。神给我们每天每个人都是24小时，没有人多没有人少，时间是宝贵的，去了就不再来。马太福音6:21说，要知道你的财宝在哪里，你的心也在哪里。我们可以把这句话里边的财宝替换一下，变成时间，说这句话就成了，你的时间花在哪里，你的心也在哪里。弟兄姐妹们，时间就是我们的财宝，也是我们的祭物。我们每天如何使用时间，我们就是把时间献祭给了谁。我们应该审视一下自己的日程表和代办事项，我们每天有多少的时间是献祭给神的，有多少的时间又是属世的呢？前面我们可能谈到了一些扎心的事实，就是我们在忙碌的生活中，我们忙碌的生活其实有很多的问题。那我们接下来就思考，要怎样度过一天的时间才算是蒙神悦纳的呢？如果用时间管理 time management 这个作为关键词，在亚马逊上搜索，可以找到超过6万本书。 这些书提供了各式各样的理念工具，我们当然可以参考，但是无论是什么样的理念和方法，作为基督徒我们必须要依据圣经，才能知晓是否符合神的心意，也才能够蒙神悦纳。接以下呢，就是我就打算从四个方面来谈一谈我所得到的一些启发，与众位弟兄姐妹共勉。是在享受安息与主独处，好是上好的敌人，还有出于这里有个错别字，出于对上帝的爱做所有事。我们先来看第一个，享受安息。生命记5:12-14，我们一起来读好吗？要遵照你上帝耶和华的吩咐守安息日为圣日，你一周可劳碌工作6天，但第7天是你的上帝耶和华的安息日，这一天你和儿女、仆婢、牛驴等牲畜以及你那里的外族人不可做任何工，好让仆婢和你一样得到休息。圣经里边有关使用时间的教导，这可能安息可能是我们能想到的第一个事情。那神设立安息，为的是让我们在6天的劳累之外之后呢，可以按下一个暂停键，在它里面享受它的同在，得到身心灵的恢复。然而出于世界的惯性，人的惯性都是非常强大的，基督徒要守安息真的不容易。这个世界上会生出许多的事情来引诱我们在周日去忙碌，比如说小孩的某个课外班，或者是体育比赛只能安排到周末比如说这个工作的同事，如果你有印度的同事，比方说他们在他们的周一的早上，也就是我们周日的晚上，可能会给我们约一个很重要的会，而如果正好你很想跟这个同事讨论这件事情。就算我们主日来到了教会，我们是不是也真正享受了安息呢？还是说我们的头脑里边被世界的事情仍然占据着？这段经文里边说，你和儿女、仆婢、牛驴等牲畜及你那里的外族人不可做任何工，好让仆婢和你一样得到安息。安息日并不仅仅是自己的安息，也是使别人安息。我们不应该给自己的孩子、同事在周日安排这样那样的任务，不珍惜这安息的劳碌呢，就是成为一个捕风。有一次我自己有一个见证哈，有一次在周五的下午，我的老板跟我说，想要在下周我们要做的一个汇报的文档上，要增加一组数字，就是显示我们的这个产品的这个性能。本来呢这个事情呢放到周一再考虑也不是不可以，但是呢我当时就担心时间比较紧张，因为算这个数字需要花很长的时间，于是我就赶紧找来了同事来讨论要从哪里要怎么算这组数字。然后呢我就让我的同事在周末的时候花了好几个小时把这个数据跑出来，然后我在周日的下午收到这个他的数据之后呢，我又更新了文档。可是结果呢，周一上午我老板的老板看了我们更新后的文档，说哎呀，这组数字放在这里感觉不太合适，不能体现我们整个文档要传达的这个核心的关键的精神，就说就拿掉吧。你看这就是在周日不去安息要强行工作的结果，都是捕风。在以赛亚书30:5-16还有一段经文我们一起来读。主耶和华以色列的圣者说，你们回转并安息就必得拯救，你们安静并信靠就必得力量，但你们却不肯。你们说，不，我们要骑马奔逃，所以你们必奔逃。你们又说，我们要骑快马逃跑，所以追赶你们的人必疾驰如飞。是我们真的不能够安息下来吗？ 这个世界绝对不会因为某一个人修了一天的功，吸了一天的功就完蛋，对吧？一个人每周多忙一天，他的人生也不见得真的就会有成就，更有成就，更有出息。所以我觉得以赛亚这段书，这段经文里边的这个描述真是太传神了。神说你们要回转并安息，就必得救，这是一个应许。你们安静并信靠，就必得力量。但神也说你们就是不肯，对吧？神知道我们就是不肯。人怎么回应呢？人说我不要，我们不要安息，我们节奏还要更快一点，因为我两条腿我不够，我要骑马奔逃，而且我要骑快马，对吧？结果呢，神说什么？神说既然你们不肯顺服，那些想要快的人就要疲于奔命，那些跑得越快的追赶你的就会更快。我们不要像图片上这只在一个原地打转的笼子里面的老鼠一样，跑得越快累死得越快，而且没有任何的果效。神要我们慢下来，有的时候需要按下暂停键啊，这不仅仅是对周日啊主日的安息，也包括平时。我们都知道这个艺术作品里边经常要非常讲究一个叫留白，对吧？那我们的人生也需要留白，在工作、家人、是教会之外，我们也需要一些安静的时间来与神独处。主耶稣基督就给我们做了榜样，在路加福音5:15-16记录了这样的经文，我们一起来读。结果耶稣的名声传得更广了，成群的人聚集在那里听他讲道，求他医病。不过他还是常常退到旷野去祷告。耶稣传道3年半，做了很多的事情。约翰说，如果都写成书，那我想整个世界也容纳不下。但是耶稣做那么多的事情，他还是常常退到旷野去祷告。退到旷野在这里代表着，对我们来说代表着从日常的环境节奏忙碌里边脱离出来，让心安静下来，去到一个安静的地方，有一段时间与神独处，读经、祷告、默想，让圣灵的声音能够浮现出来。我有时候是这样子，中午吃完，在公司吃完饭，一看还有10分钟，要开下一个会，就赶紧祷告一下，说，主啊，这10分钟我给你。你有什么话赶紧跟我说，对吧？我有时候呢也这样，就是晚上躺在床上，其实已经挺困了，但是想起来今天的 BSF 作业还没有做呢，就赶紧拿出手机来，躺在床上，因为现在有这个 APP 可以在手机上做作业，就拿出来做几题。这段经文告诉我们什么呢？不是不可以利用碎片的时间来读经祷告，因为你把碎片时间花在读经祷告上，肯定比花在刷小视频上强，对不对？但是呢，光靠碎片时间是不够我们深切的与主相连的。我们在这种碎片时间里边，这种低质量的时间里边，我们可能很难听到圣灵的声音，也不能在灵里得到恢复和安息。弟兄姐妹们，我们需要常常退到我们的旷野里去与主独处，可能是在外出散步的时候戴上耳机去听圣经、听讲道，可能是每天晚上睡觉前不刷手机，然后早起1小时或1小时，在全家还没有起床的时候，那个安静的时刻来灵修。也有可能是每月比如说留出半天，请太太或者是先生来照顾小孩，自己找一个安静的地方与神相处。下一个部分是叫做好事上好的敌人。这段经文我们都很熟悉了，耶稣去，我们就这有点长，我们就不用全部读哈，大家都很熟悉这段经文，就是耶稣去到马大和玛利亚家，马大呢忙着去服侍耶稣准备饭食，玛利亚呢就去跑去耶稣脚前听到，然后马大非常的就有点不高兴，他觉得太忙了，他 他就想让这个去跟耶稣说，主啊，你请，要不你让玛利亚我妹妹来帮我一下啊。结果耶稣怎么对他说？耶稣说，马大马大，你为许多的事情忧虑烦恼，其实最要紧的是只有一件，玛利亚选择了上好的，是夺不走的。我们活在世上，努力工作，照顾家人，教育孩子，教会侍奉，还有个人爱好，娱乐休息，这些都是好的，神并不禁止。问题是，当我们用好的挤掉了上好的，我们就成了那个买椟还珠的人。我们如果抓不住上好，那些本来好的东西可能也会从祝福变成负担，变成捕风。那什么是好的呢？就是亲近耶稣，懂得耶稣，活出耶稣。如果我们努力把自己变得更像耶稣一点点，然后再像一点点，想想看，这对我们自己，对家人，对教会，对同事朋友，对社区邻居，都会是多么大的祝福。当我们理顺了关系，才能活出有果效的人生。不是每个人都有全职侍奉的呼召，我们当然也不可能每个人每天都只靠读经、祷告、灵修、侍奉教会来生活。我们每天呢，多数时间还是要花在工作上，花在照顾家人身上，也需要休息娱乐。那我们怎么办呢？我们是不是每天只能做5%、10%的基督徒呢？也不是，圣经给了我们答案。就在这段哥罗西书3:23-24，我们一起来读。无论做什么事，都要发自内心，像是为主做的，而不是为人做的，因为你们知道自己一定会从主那里得到基业为奖赏，你们侍奉的是主基督。神告诉我们，无论什么做什么事，都要像是为主做的，也就是当我们做任何事，我们都可以是在侍奉耶稣，活出耶稣。神也给我们应许，就是从主那里得到基业。这个道理听起来很简单，但是操练起来却是极难的。过去几年我们家多数时候都是我在做饭，一日三餐，超市采买，因为我太太生老三，需要这个怀孕到照顾，生出来她比较小的时候，这一直到她今年上early preschool， 那就基本上都需要一个大人长时间的陪伴她。二是因为我们家里人说我做的饭菜味道还不错，所以这个做饭的任务基本上多数时候就落到了我的身上。如果按照这个经文里说的，我应该是欢欢喜喜的去做饭，对吧？好像每顿饭都是为主准备的，好像耶稣要来我家吃饭一样啊。但是弟兄姐妹们，你们大概也猜得出真实的情况是什么样子，对吧？尤其是当在忙碌和疲劳里边之后，还要一天的忙碌疲劳之后还要再准备饭菜的时候，哪怕只是一些简单的饭菜，那要让一个罪人心里满怀喜乐也还是真难。在职场上活出基督也是一样，职场里边有各种通行的文化和行事的规则，常常是有悖基督徒价值观的。比如说有的公司里边实行末位淘汰，强行末位淘汰，也就是说当团队的大小达到一定的程度，每年就必须有人绩效考核拿不及格，不及格就意味着很可能会失去工作，然后同事之间还要互相评分，这些评分也会影响到最后你的绩效考核。我们可以想象，如果在这样一个环境里边，无论你是作为一个普通的员工，还是作为一个带团队的一个员工，要想要活出基督啊，就意味着要付出代价。好，前面我们从圣经里边找到了一些如何看待时间、使用时间的教导和原则，接下来我们就来看看如何应用，让我们忙碌的人生变得不那么忙碌，能够少做捕风的忙碌。至少那我把这个叫做做减法， 对于觉得自己很忙的人呢，其实没有什么高深的时间管理的技术或者魔法，不存在，就是要减少，对吧？我的职业是一个做计算机软件产品的产品经理，叫 Product Manager， 我们简称就叫 PM。很多年以前我就听过两句话，一句话叫 The art of PM is cut， 意思是说做产品经理的艺术在于懂得哪些产品、哪些功能可以砍掉不做。另外一句话是 It is impossible, everything is P0， 意思是如果所有的功能都是不可缺少的，那一定有问题。每一次我们计划做下一个milestone， 做哪些项目和功能的时候，各个团队我们就要列出来，列出来说想做的功能，然后给每个功能标上优先级，就是他们的 priority。 在这里 P0 的意思就是 priority 零，它的意思是说非做不可，不做这个产品就不能发布。结果呢，每一次都有大量的功能被标成了 P0， 对吧？有的同事他提交的所有的功能都标的都是 P0， 他只提交 P0， 而且毫无例外的呢，每次大家所提交的这些功能所需要的时间都远远超出我们的预算，有时候是两倍甚至三倍。这时候一个好的 PM 就要能够从这一大堆的 P0 里边去找出真正的 P0， 砍掉那些假的 P0。 这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因为很多 P0 的功能其实都是蛮重要的，有的功能可能对于某一个团队尤其的重要，如果不做这个功能，那这个团那个团队他们可能今年的业绩就会受影响，是吧？那砍掉那个功能对那个团队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很难去跟他们去商量。还有的时候呢，这个某的个 P0 的功能呢，可能需要意味着整个产品也要承受一些损失，比如说在某些方面提升一些性能，或者是某个大客户需要的功能需要晚一些才能够被加进去，也我们就有可能会失去这些相应的订单。在各种难以取舍之间来找到妥协和平衡是非常不容易的，但是呢必须要做，因为不做我们就什么也 ship 不了啊，什么也发布不了。把我们日常的任务和日程表和任务清单拿出来做，同样做减法。那比如孩子的运动队训练被安排在周日，不去的话，可能就没有办法继续参加整个运动队的训练。那孩子可能就不得不放弃他已经坚持了好几年，并且取得了不错成绩的这一项运动。这时候怎么选？又比如有一个很好的一个工作机会，正好是我感兴趣的新的技术领域，收入也提高不少，但是需要去每天去新的公司上班，路上的通勤每天可能要需要增加2个小时，而且适应新的环境和新的这种技术也意味着说今后相当的一段时间需要在工作上投入更多的时间，这肯定会挤压家庭教会侍奉的时间，这时候怎么选？我想有一些这种现实生活中真的是很难的一些选择，弟兄姐妹们肯定还有比这更好的例子可以列举出来。那弟兄姐妹可能会想，你说的道理都明白，我也知道安息要与神独处，要上好的福分，但是面对那么多的 P0 的时候，我还是很难选择。可惜，人生没有容易的解决方案，我和你们一样的软弱挣扎。如果我能轻轻松松地做出选择，或者今天告诉你们说今天听完这个信息回去你们就知道怎么选，那我想我就是在夸夸其谈。但我至少希望今天大家回去之后意识到这是一个严重的问题，一个严肃的问题，我们需要开始思考采取行动。因为做耶稣的门徒背十字架从来不是容易的，耶稣说过这是一道窄门。以我自己的体会呢，我觉得有一些思维方式的工具可以帮助到我们，下面我们就来看一下。第一个是以终为始， Begin with the end in mind， 这是一本很棒的书，叫高效能人士的7个习惯，一书中的第二个习惯。它的意思是说我们首先要想明白最终 我们要的是什么，我想要到达哪里，然后用这个终极的目标来驱动我们现在的行动。作为基督徒，我们相信将来有审判，人人都要面对上帝。我们可以问自己，将来面对上帝的那一天，如果上帝问孩子，我给了你80年的时间在地上，你得了什么给我做回报？你想怎样向上帝描述你的一生呢？如果有些人在想，上帝怎么会这么问我呢？那我们来看看马太福音这段经文。我在这段经文里边啊，我来读吧，这段经文，或者我们一起读，我们一起读。天国就像一个人即将远行，他招来自己的奴仆，把产业托付给他们，按个人的才干分别交给一个人5000银币，一个人2000银币，一个人1000银币，然后便离开了。得到5000银币的立刻去做买卖，结果赚了5000。同样得到2000银币的也赚了2000，可是得到1000银币的却挖了一个洞，把主人的钱埋藏在地里。过了很久，这些奴仆的主人回来了，要跟他们结账。得到了5000银币的奴仆带来了另外的5000，说，主人，你交给我5000银币，请看我又赚了5000。主人说，做得好，你真是个又良善又忠心的奴仆，既然你在一点事上忠心，我要把更多的事交给你，进来分享你主人的快乐吧。当主问我们，孩子，我给了你80年时间在地上，你得了什么给我做回报呢？你的回答会是这样吗？主啊，我每天工作12个小时，我把公司的利润提高了3倍，我也挣了很多的钱，我的足迹踏遍大洲大洋，但是当我的教会需要我服侍的时候，我却常常推辞，因为我太忙了，我总觉得自己还没有准备好。教会需要我去宣教的时候呢，我正好安排了一个旅行。或者你的回答会是这样吗？主啊，我送孩子去参加了5个不同的兴趣班，他们会演奏优美的乐曲，是运动达人，还获得了很多的奖项。最终我把孩子送进了名校，他们成了律师、医生、高级工程师。但是他们没有信主。又或者你的回答会是这样吗？主啊，我把圣经读了20遍，查经的时候我总是积极的讨论，每周日我都去教会，但是我带领信主的人数是0。弟兄姐妹们，我们准备如何向主交账呢？我建议我们每一个人今天回去都思考并写下我们将来要对主所说的述职报告，然后把它贴在墙上，每天查看，根据此安排我们的时间。好，下一个是要事为先，这也是高效能人士的7个习惯里提到的另外一个和时间管理有关的习惯。他的意思是，有的事情重要，有的事情紧急，人常常忙于应付那些紧急的事情，比如谁给你打了一个电话，你得接起电话来回，对吧？同事在这个即时消息上给你发了一个消息，问一个问题，你可能就立刻要回。结果呢，那些重要但是不紧急的事情，比如说锻炼身体、健康检查，比如说陪伴家人，却没有做。最后一拖再拖之后呢，这些重要不紧急的事情变成了又重要又紧急，比如说健康出了问题，比如说家庭出了问题，这时候再去处理就太难了。 这本书里边他认为作者认为正确的做法是专注在那些重要还不紧急的事情上，尽可能的同时尽可能把紧急不重要的事情取消或者推迟。如果一个紧急的事情，比如说 同事给你发来一个消息问一个问题，如果这个事情你暂时不回，他也不再问你了，就意味着说这个事情其实不需要立刻，不需要你来处理，那你就把这个事情取消了。我对此呢非常的有经验，是失败的经验。每天早上我开始工作的时候呢，我总是雄心勃勃地写下今天要完成的几项重要任务，比如说写一个新功能的设计文档啊，然后分析产品的使用数据，还要学习某一个新技术。结果呢，一旦打开了电脑，各种邮件啊，同事们在这个即时消息上发过来的问题，还有各种会议，就立刻把我淹没了。结果一天下来呢，我重要的早上列出来的三个重要任务一个也没有完成。哪怕在下午的时候呢，我可能有一些时间，但我发现我已经没有足够的精力来处理这些需要很多的专注力的任务了。我想很多人都有类似的体会，晚上累了一天之后躺在床上呢，本来是想读经灵修，结果呢却只能刷手机。其实这因为这个时候你的精力和专注力已经降到了一天当中的最低点，你其实没有办法进行深入的思考，所以只能完成一些像刷小视频这种非常简单的任务，因为基本上不需要耗费任何的精力脑力，对吧？即使你强迫自己读经呢，你也收获也不会太大。所以这个功课让我们学会了什么时间管理的理念或者方法呢？就是在当我们弄明白了什么是更重要，什么可以减掉之后，一定要把精力最旺盛的时间优先留给那些最重要的事情。这就是所谓的不要管理时间，而要管理精力。每个人精力最旺盛、专注力最高的时间可能不一样。有的人，比如说我，大概是在早上9点到11点；有的人可能是在半夜。好，最后的话，我们来回顾一下今天我们提到的一些要点。我们提到了，出于争强好胜的忙碌和成就，都是虚空，都是捕风。然后，你的时间花在哪里，你的心也在哪里。然后，蒙神喜悦的时间呢，从哪里来？我们有圣经上我们找到的四个方面的教导：享受安息，也使别人得到安息。我们要需要常常退到旷野。与主独处，好是上好的敌人，无论做什么事都要像是为主做的。在实践上的话，我们说要做减法，要以终为始。想想到审判的那一天，我们对上帝的述职报告会怎么写？要事为先，先做那些重要不紧急的，管理精力而不是时间。我今天在这里分享忙碌的人生这个题目，因为我自己就是一个很忙的人，忙碌对我造成了很多负面的后果。比如说每年身体的检查我经常就跳过不做了，比如说因为白天工作消耗精力太多的精力，回到家里就很容易因为在一些小事情上生气，有的时候在讨论的前一天才赶紧来做 BSF 的作业。我知道这样想在24小时里边努力塞进更多事情的忙碌，并不能使我得着更多。盼望今天的反思也能让众弟兄姐妹有得着。求神帮助所有现在忙碌里的弟兄姐妹能够度过丰盛而不是捕风的人生。好，我们一起来祷告。主，我们感谢你感谢你今天与我们同在。愿我们今天的这个信息主啊能够合你的心意。愿你的灵真实运行在我们中间，感动我们所有的弟兄姐妹。愿我们在忙碌的人生里边，主啊，能够脱离出来，过上合神喜悦丰盛的人生。我们将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谢谢大家。